如果您在我们的教会有几个月，你们发现我们教会有两种诗班，有一种是穿诗袍的诗班，还有一种是不穿诗袍的诗班。不穿诗袍的诗班并不是因为夏天太热，是因为这一班的人马并不一样。感谢主，今天要讲立位之城，我本来想穿我的例外记的，但是后来怕有人跌倒，所以我只好还是穿普通的衣服。美恩师母的父亲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的牧师，所以在美恩师母他们家常常说，如果我的岳父还在的话，我这个牧师大概常常会挨骂。他听见我讲要穿这个牛仔裤讲道，一定会挨骂的。不光是如此，他做牧师的时候，他虽然前面有一段日子非常非常的困难，连吃饭都没有米，到后来他生病之后，反而主给他们家有丰富。但是他坚持一个，他说我们立位人无份无业，所以不管太太孩子怎么说，他们家就不置产业。请问我们中间的九个牧师，有没有这样子而不买房子的？都没有人敢举手。好，我们一起来读读看今天的立位记21章是怎么说的，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来攻读神的话。我读头一章，之后请弟兄姐妹读第二章换灯。约书亚记第21章第1节，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论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的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以撒所祭的诚意和诚意的郊野给了利未人。
国家其余的子孙，从以法莲支派、但支派、马拉西半支派的耶中安尼得了十座城。格顺的子孙，从以撒加支派、亚瑟支派、拿弗他利支派，住巴山的马拉西半支派的地业中安丘得了13座城。这边说到哥辖族的利未人的祭司和亚伦的子孙，还有哥辖族其他的子孙，还有格顺的子孙，再下来是米拉利的子孙，按着宗族从流便支派、加德支派、西布伦支派的地业中按揪得了12座城。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将这些诚意和诚意的郊野按揪分给利未人。我们一起念最后的一章，将犹大三地的基列亚巴和四围的郊野给了他们。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围将属城的田地和村庄给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为业。以色列人将希伯伦，就是误杀人的陶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祭司亚伦的子孙。主，我们已经来到约书亚记的21章第二大部分的最后的分地跟分城，求你把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看见这个3000年前的历史，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有什么命令，有什么差派。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刚刚这一段，事实上我们很长的一段的圣经我们没有念，因为在约书亚记21章一共有45节的圣经，我就把这一章的分段大概摆在各位的面前。它头2节刚刚我们念的是立位的族长，
来问，来要求有没有我们立位支派的臣可以给我们。那到了第三节到第七节，就是我们刚刚念的，是一段一个 summary， 一个 abstract， 是把以下后面从八节到四十二节一段，我们没有念那一大段里面的细节的，在三到七节有一个简介，简介到一二三四四个家族，他们各得几座城？请问刚刚各位都读过了，立位支派一共几座城？你听完到的时候要答得出来这篇，好不好？谢谢。那到了四十二节以后呢？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是最后啊，对不起，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是他们立位支派得多少城？哎呀，答案就在黑板上啊，就一共得了四十八个城邑，所以他四个家族或者三个家族的四支里面加起来一共四十八个城邑。到了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是整个约书亚的后半，从十三章到这个二十四章后半整个分地的一个总论。哎，你说现在才二十一章怎么已经总乱了怎么总论呢？那请听下个礼拜分解，知道总论后面还有这个续啊，还有续集啊 appendix。 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他们从出埃及记到旷野，以致因为他们这个探地之后是要失败，所以他们在旷野绕了四十年。这四十年的时候，他们每次云柱火柱上升的时候，他们就拔营起行，云柱火柱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扎营住下来。但是他们每一次起行或者扎营的时候，他们十二支派是这个样子，在旷野四十年是按照这个阵势来走路啊。抱歉，我没有办法找到中文啊这么清楚的，所以我原谅我用英文的来表现。这个在这个整个的外圈中间有个中圈，中圈里面有一个中间有一个方块，还有一个内方块，还有一个小方块。这个内方块，这是圣所，这边有陈设饼的台，有洗涤盆，之后这一块叫什么？叫圣所。这块黑的呢，这是圣所。非常好，整个这一个用这个围子围住的这一块是整个的圣所，这边的外院。在这边你看见这摩西跟亚伦祭司的支派在东边，这个哥辖支派在南边，这个格顺支派在西边，米拉利支派在北边。这个是整个的利位支派围绕着会幕，在以色列在旷野里面走四十年。在外面是其他的十二支派，犹大支派、以撒加支派、西布伦支派在东边，流便支派、西面支派、加德支派在南边，在以法莲支派、马拉西支派、便亚敏支派在西边，在但支派、亚瑟支派、拿弗他利支派在北边。他们整个这四十年的生活是围绕着什么？围绕着一个，就是约柜跟约柜里面的法版。你就看见这个民族是怎么样来过日子，这个民族怎么样来做见证。他们是这是云柱火柱哈、啊，我刚刚已经讲过这个了。上次看过这张图啊，在左边这张图，我说给各位弟兄姐妹两个礼拜的时间啊，请问这上面一共有几块分地？啊，这样子，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有几个儿子？十二个儿子，所以变成十二支派，对不对？对。但是呢，他的老十一啊，第十一个 eleventh， 这名字叫什么？当过埃及宰相的，叫做约瑟，非常棒啊。约瑟呢，他是得双份，所以他得的是马拉西跟以法莲支派是得双份，所以在这个整个的分地的中间，你看不见。约瑟，因为约瑟支派分在马拉西跟以法莲里面。那这样子来看的时候，你说十二个儿子，老十一又变两块地，那不是变成十三个支派了吗？那怎么又是十二个支派呢？因为今天要讲的 Levites， 利未人无份无业，无份无业。那在这张图等等还会秀出来哈，我 computer 上比你们稍微清楚一点啊，对不起。这个里面讲许多许多的小这个小黑点，这些就是利未人分到的诚意。今天要说的利未人在圣经上的，在摩西五经，还有到了约书亚记，有再三有这样的经文。在这边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三节，他说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情，要在你们中间做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们在以色列人中间怎么样，不可以有产业。到了生命记十章第九节，到了十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又是再是说利未人在他弟兄中间无份无业。那黄颜色的字，利未支派，利未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并在以色列人中无份无业，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约书亚记就是我们现在读的约书亚记十三章，那边说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因为他们按照神的命令，他们是无份无业的。到了十八章，他说利未人在你们中间没有份 ，no allotment， 抽签研究的时候不参与研究，所以他们分不到地，他们也没有无业，也没有 inheritance， 没有继承。这个是同样的这几节经节，我现在把黄颜色的换一个地方，你再来看。同样是生命记第十章第九节，那边上面说利未在他弟兄中间无份无业，底下说他的产业是什么，他的产业耶和华，大家一起来，就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神所应许他的。到了生命记十八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第二又讲，大家一起来，黄颜色的字，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到约书亚记的十三章三十三节，我们再一次念黄颜色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在二十多年前，当美恩跟我蒙召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惧怕，其实我们两个都非常非常的惧怕，不晓得不做工程师要怎么样来过日子。这句话就是神给美恩师母的，他知道我们神是我们的产业。到了约书亚记第十八章的第七节，当神给话的时候，那个力量跟信心就起来，是神的主动，我们愿意回应神的信实。我们一直在这二十多年来在见证神的信实。到了约书亚记的十八章第七节，我们再一次念黄颜色字，因为供耶和华祭司的职分就是他们的产业。这是蒙召的时候，上面那一节是主给美恩师母的，下面这节是主给我的。那你说我看起来差不多一样，一样不一样？前面几节说到神自己 The Lord is their inheritance， 神耶和华神自己是他们的产业，说到他们整个的生活都有神自己的丰富成为他们的供应。但是当我读到约书亚记十八章第七节，我心里面被震动，这些无份无业的人，他们祭司的职分，他们的 service to the Lord， 他们的 priesthood， 他们的侍奉神祭司的职分，就是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的产业。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们每一次把神的话语打开的时候，我们每一次为着弟兄姐妹，为着教会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好像银行在那个 savings account 在里面存进去存进去存进去。今天除了我们教会的牧师，还有从 Cornell 从 Ethica 来的牧师，我们的做神的仆人可以这边见证，我们每一次准备信息的时候，好像你原谅我说，好像一个妇人生孩子一样，经过产难生产的痛苦。但是当我们为神来服侍的时候，这一切都要成为我们的产业。我们在大的教会，我们在小的教会，在不一样的同工中间的服侍，所有的经验都成为我们服侍的人的 inheritance， 成为我们的产业。我当时我蒙召的时候，这句话重重的抓到我，我知道我们以后是一个丰富的人。到底利未人为什么利未人无份无业？我们要看一下利未人的历史。早在民数记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神特别要摩西告诉他们一件事，他们出的回头说到他们离了西奈离了埃及，到了西奈山的时候，他们西奈山摩西跟约书亚就上西奈山领受十诫，他们几十天没有下来，底下的子民包括摩西的哥哥亚伦，就为叫他们以色列人造一个金牛犊，之后金牛犊大家把首饰弄来铸造了一个金牛犊，说这就是带领我们以色列 出埃及的耶和华神。这个事情引起神大大的愤怒，因为神是无形无相，你不能造任何的像来说这是耶和华神，以至于在神发烈怒，当摩西带了两个法版下山的时候，他看见以色列民中间这样的悖逆，他摔碎那个法版之后，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摩西说，谁要站在我这边，谁要站在神这边，到我这边来。结果就利未支派就站到摩西，其他的支派那些拜金牛犊的就不站在摩西这一边。之后摩西就吩咐他们，利未支派拔出刀来，那一天杀拜金牛犊的3000人。利未是个残忍的人，利未是一个祭邪，为了神而祭邪的人。他们这一个支派，他们在为了神的时候，他们是六亲不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讲到后面，但是在这边利未的历史里面说到，当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用10个灾来击打埃及人，到最后的一个灾是用灭命的天使进到埃及人，进到整个的以色列地里面，要击打长子，击打长子。但是神却吩咐摩西说，你们在以色列人家里面，你们要杀一只羊，把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他的灭命天使看见谁家的门框门楣上有血，他就越过。所以我们就叫做 Passover， 叫做逾越节。之后以色列人家里面的所有的头生的 firstborn 都存留，但是埃及人家或者不相信神这样的命令的，他们的灭命天使就进到他们家里面杀他们所有的长子。但在这件事情之后，在民数记神却讲了一个很奇妙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以色列中间所有的首生的 firstborn 没有被杀，他们都要属于我，因为他们是该死的，他们应该是跟那些埃及人连不相信的人一样应该死的，但是他们因为神的救恩，神存留他们的性命，所以这些所有的首生的是留给神的， the first 第一的是留给神的。今天我们刚刚在奉献的时候，你是把这一个月上个月剩下来的没有花完的那1/10来奉献，还是你刚拿到的薪水的头1/10来奉献？你说那反正还不差不多。如果你收入100块，你的1/10多少？10块。头10块跟最后10块一样不一样？价钱一样，在神的眼睛里面不一样。神不但要1/10，神说要头生的。但是以色列这12支派，如果是约瑟变成两个，变成13个支派。他们如果每个支派抽这些首生的，神就说，所以我要选利未支派来代替你们这些头生的，他们特别是留作服侍我。好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说，我蒙召特派传神的福音，他说我是一个被 set apart， 我这个人是被分别出来为做一个使命，是传福音，能够见证主的。利未支派是这样的分别，他们是分别为圣归给他。但他们的职分是什么？这是历史。他们的职分是什么？他们是在祭司亚伦的面前来服侍大祭司祭司亚伦哈。而且他们办理帐幕的事情，就是 tabernacle， 就是会幕，要看守会幕里面的器具，办理会幕里面的事。所以前面说到他们无份无业，他们倒是有职分的。他们到民数记也是这样说，18章23节，唯独利未人要办 会幕的事情，那会幕的事情，那我刚刚对不起，我也跳到前面已经讲过这一段。到了约书亚记，我们记得他们过河的时候，那是去年讲约书亚记的头十二章的时候，他们准备进从约旦河东准备进约旦河西的时候，开始打约旦河河西的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过约旦河，河水在上游的亚当城立起城垒。当这些祭司扛抬约柜的祭司是头一个扛的约柜，先站在干的河床的底下。他们站在河床底下立定的时候，以色列民不晓得60男丁加上妇人孩子，将近200万的以色列人就经过他们，他们祭司就扛抬约柜站在河床的里面。这个是利未人祭司支派里面所做的见证跟服事。所以我刚刚这张图各位已经看过了，整个他们的民族是围绕在这个会幕的圣所跟至圣所，整个的支派，整个的，那在这个围绕这个会幕的都是利未支派，都是利未支派。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利未支派里面，利未有三个儿子，老大叫格顺，老二叫哥辖，老三叫米拉利。事实上老大格顺，但是在刚刚分地的时候是先提老二哥辖，因为哥辖家族里面有两种人，有一种人是摩西亚伦，他们是做祭司的，所以哥辖家族的里面有一部分，也就是在这张图的最右边是摩西亚伦的家族。那这个哥辖在底下啊，哥辖是其余的，所以在这一张圣经你在读的时候说哥辖里面做祭司的还有哥辖其余的，就这样子。因为哥辖里面家族里面有做祭司的，有不是做祭司的。另外这个格顺跟米拉利，这是利未的三个儿子，以后就变成利未支派侍奉神的支派。他们是围绕在会幕的边上，他们没有别的事情做，他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在伺候办理会幕的事情，会幕里面的工作他们来做。所以这个支派是靠近，是围绕会幕的。这些人是被 set apart， 是被拣选的，是被受命的，是称职的。这些人是有学习的，这些人是有操练的，这些人是懂规矩的，他们知道怎么样来服侍神。他们在旷野的40年的里面，他们知道这个利未支派比任何其他支派更知道要怎么样来伺候他们敬拜的中心。所以在他们整个这个营地的里面，你看见不光是利未支派，而是所有围绕的支派，整个十二支派以色列的全民都是有一个为中心。什么为中心？约柜为中心，神为中心的。我们这张图看得稍微清楚一点，是说到他们的48个诚意啊。但是呢，如果您的眼睛不是那么好，但是上面黑的三角形啊，就这48个诚意。但是你看见的时候，这48个诚意是分散在12个支派，也是我们今天这个约书亚记21章里面说到，这个支派给他们几座城，那个支派给利未人几座城，另外一个支派给他们几座城，清清楚楚一个 laundry list， 一个清单，把他们摆在那边很清楚啊。昨天我特别跟我岳母打了这个电话，我说妈妈，以前爸爸不肯买房子哈，后来你们好像还是买了。我说妈妈，你们后来怎么做这个决定的？就他老人家年纪大了，耳朵听不清楚，他说我当时不像爸爸，我比较爱世界啊，所以爸爸走了之后啊，我们就买了。我跟妈妈说，我告诉你好消息啊，利未支派啊没有分着一省一省的，这叫一省一省，美国叫一州一州的，但是他们却有68个城呢，好不好啊？这个视觉给你一座城好不好？哎，不光是一个房子啊，你看我们太小了，我们只要一个房子啊，那你房子，利未支派啊
后来他们第二次人口普查，大概25000啊，25000啊，要分48个，你好不好？你除除看多少？25000除48除50好了，差不多多少人？500人呐、啊！哇 ，Lexington 给你啊，只有500个视觉，只有你家只有500个人，整个 Lexington 给你，好不好？太好了！所以我跟我岳母讲，不要觉得有罪恶感。哎呀，他们有48座城是归给他们的。
我要快一点。
那他们的职分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很清楚，他们是敬拜神的。他们在神的儿女，在神的家里面聚集的时候，这些人是会唱诗，这些人是会向神点香点烛的，这些人是知道怎么样来献祭的。他们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献上赞美的祭，新约的圣经说叫嘴唇的果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是非常喜欢听讲道，我非常谢谢你们啊，我们这传道人非常谢谢你啊。但是你知道不知道，敬拜不只是听讲道。请问中间有谁听讲道才进来？请站起来。下个礼拜不，一开始就为什么？在献诗的时候，在唱诗赞美神的时候，神啊，你的信实广大，你在跟谁唱？跟我们的神唱。当我们的诗班，今天诗班这么大的阵容在唱的时候，我有一个梦，有一天我们都在底下，这是我们的诗班，这个是我们的诗班，上帝坐在这个地方听我们献诗，可不可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会众都是一个敬拜神的。利未支派不光是利未的祭司，而是利未的全家，大大小小每一个人都是的。他们在讲台上宣讲神的律法，所以你原谅我，每个礼拜都麻烦你要站起来起立攻读神的话。你知道在里面朗诵神的话是你对神的敬拜。你以为光是听别人讲道才是聚会吗？主的饼，主的桌，纪念主为我们流血死，用血与我们立的新约，让我们肯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跟归属，这是一个敬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的敬拜是 worship， 怎么是 exhortation？ 因为是高举神的荣耀，是高举 exalt the glory of God， 高举神的荣耀，这是以色列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得利未支派他们48个城是不是集中在一起？不是，他们在散在其他12个支派里面，每个支派都有利未之城。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集中的敬拜是让我们一个礼拜的头一开始的时候的头一个时间，最好的时间，最好的精神，在这边学习敬拜，之后回到家里面去，这一个礼拜的7天，哪一天是可以不敬拜的？没有一天是可以不敬拜的。在每一个思想里面敬拜，在每一个决定里面敬拜，在每一个感情里面敬拜。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今天的敬拜是一个会众的敬拜，让我们带到个人的里面。所以在犹太人的时候，这个他们从一族的敬拜，但是这一族是散在12族的里面，这一族的敬拜让以色列的全民变成一个敬拜神的子民。今天的我们，让我们从主日的敬拜变成平日的敬拜，从此时此地的敬拜变成随时随地的敬拜。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利未支派他在那边示范，可能是为了这个原因，神不给他们无份无业，不给他们一周一周一神一神的给他们48个城分散在这边到处，他们在生活的里面跟其他的12个支派，他们讲话的口音在流变支派讲话像流变的口音，他们在湖南支派讲话是湖南话哈，还有讲话跟四川人在一起讲话是四川话，跟台湾人在一起讲话就是台湾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用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风俗，他们就在他们12支派里面跟他们讲一样的话，来传用本色来传扬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光是他们带领敬拜，而且他们是造就。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可会记得好几个英文字都是一打头的，头一个是 exaltation， 是高举，第二个他们造就。这些利未人他们在全地，他们是神律法的
老师，是 preacher and teachers， 是教师，他们是当时的神学家，他们是当时的辅导 counselor， 他们是当时的传道人 ministers， 他们在这边，他们为的一个目的，要把神的要求、神的性情能够告诉以色列民，而且叫以色列民全民因为认识神是神的属性，而整个的以色列民，这整个的国度能够像我们他们所敬拜的神一样，这个是 edification， 是造就。所以另外一个一是 equip the saints of God， the people of God， 是装备神的子民。头一个，我们大家一起来，头一个是什么？是高举神的荣耀。第二个是装备神的子民。哎，怎么看你们已经睡着了？大声一点好不好？再来一遍。头一方面他们是高举神的荣耀，第二装备神的子民。但是很特别，这张图呢看还看不大太清楚，我已经我特别打这样子啊，是让你看见他们的立位人的职分是分散在整个的全地啊。这张图虽然画的不是很清楚，但是他把四十八个层那个黑点打得比较大啊，对不起，又是一个写英文的，但是你大概来看这些黑点，这四十八个层，我看见一个牧师，不是我发明的，不是我发现的，他说你们发现他们不是集中在示罗，也不是集中在耶路撒冷，他们分散在十二支派，但是却不是平均分散在十二支派，很特别哈，他们不是平均，他们特别是在他们的 frontier， 在他们的前线里面有很多很多，一直到最南边，他们底下就是巴勒斯坦人，非利士人，他们上面有敌人，左边右边有敌人，这边是大海，他们很多的利未城，利未人的城是分散在他们的边疆上面。这个说到什么？这个说到他们不光是高举神的荣耀，他们不光是装备神的子民，他们是扩展神的国度，或者我们叫做福音，或者叫做布道。他们的生活是为着把这位神的荣耀不光是在以色列民中间，跟外邦人都受他们的影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细看地图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边隐藏的一个信息是什么？他们住在靠近非利士人的地，靠近地中海的沿岸，靠近推罗西顿，这些现在的尼巴论，这些拜异教的，叫他们，神没有叫他们，原谅我这样子告诉弟兄姊妹，中区的弟兄姊妹不要怪我哈，神没有叫他们住在中区， ouch 啊，我们的中区是最好的啊，这个 Lexington 跟 Bedford 是中区，神好像没有叫他们都住，我不是说现在住在教堂区的都要搬家，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要太快卖房子。神好像没有把他们都集中在教堂区，虽然教堂区很方便，但是他们被分散在前线。到底我们传福音怎么样容易？躲在教会的里面，这个教会今天在座的可能八九十都已经是基督徒了，在这个躲在教堂的里面发电邮打电话容易不容易？这个都不容易啊，太容易了。神在这边告诉我们，你要进到福音的前线，或者是宣教的地方，或者就在 Lexington， 就在 Burlington 里面，不是百分之八九十是基督徒，是百分之八九十不是基督徒，你要住在那个地方成为见证人，所以是一个饱和社区化，社区饱和化，把福音带到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中间。我们躲在教堂的里面，约啊你来啊，我们这回又请到好讲员啊，请你赶快来，嚯，一来不得了，一个布道会来了3000多人次啊，到后来连救火车都来了。还是到你的社区，去你的邻居的门口，不是说请你到我们 Lexington 圣经教会来，是你能，我能不能进到你家里面来，跟你讲一讲我信的耶稣有多宝贝。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因为你平常怎么开车，在你社区里面开车哈，限速15，你开55啊，大家都知道啊。哎，你说我哪有这种人？哎，我们教会啊， 们散会的时候，我不知道急什么，要去吃餐馆还是要回家想家了哈、啊。开出 driveway 那个邻居都吓死哈、啊，他还有还 video 下来看看我们车子开出，我的确哇，我们那个 driveway 出去的时候往下坡油门一加往外冲，真过瘾哈、啊。人家我们的邻居看见我们开车的德行，哎呀，你还有呢？你倒垃圾，哎，倒垃圾还要做见证啊？你的垃圾桶里面什么味道啊？你的垃圾桶，你的垃圾里面的也没有捆好，吹到人家家的院子里面。哎呀，你说我们弟兄姊妹很多，常常到我们家来聚餐，哦哟，把人家草地都压坏了。所以你跑去敲门，人一看是你就关门呐、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这太难了，我还不如到教堂去里面来传福音。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原因。所以我们的、哦、我们的立位人统统躲在一个耶路撒冷挤在这边哈、啊，就唐统龙牧师说的，你光照我光照你，在教堂里面亮得不得了，在外面黑暗得不得了啊。还有更糟糕的，如果我的孩子跟邻居的孩子里面争一个玩具或者什么，小孩子拉来拉去，你还不出去帮腔啊？以后怎么传福音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那我们像住在金鱼缸里面，感谢主啊！利未人就是利未人，住在流便人中间，住在加德中间，他住在这个西布伦支派，那些都不是他们的亲戚，他们就住在这个城里面，他们就在整个的支派里面向当地的人，而且甚至向 frontier 向那些外邦人在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真实的敬拜神，真实的热心传福音，还是假冒为善，在外邦人的面前是赤露敞开，没有办法来躲藏。这个是我们传福音的困难点，但是是我们的短兵相接的白刃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敬拜，我们的造就，我们的装备，我们的传福音是 24/7，是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的，从来不放假的。因为你没有在传的时候，别人也可以从窗口看见你我怎么说话，怎么行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大概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有人说，哎，你刚刚讲这几个一，好像我在我们教会什么地方见过，还多了一个一，这样子你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到我们教会去找。我告诉你，就在这个大堂外面，你可以找到这四句话。我今天不讲，我讲了你也不想听，我不讲你才去好奇去找，对不对？我很快的再来，你是不是刚刚这张地图看过了？上次前一次有没有看过？有。好，那这三个红圈是什么？三个蓝圈是什么？哎呀，感谢主，终于有人有两三个人没有忘记哈，有人的那个一个礼拜，上个礼拜张忠培牧师讲的道也忘记了，哦，我前个礼拜讲的道也更忘记了哈。这三个红圈三个蓝圈是什么？六个陶城。哎，在你们今天的讲义里面中间有一个48/6， What's that？ 哎呀，我摆了一个密码在那边，让你看得觉得莫名其妙。我告诉你，六个陶城是在利未城的48个城里面的六个，意思就是说，这六个陶城都是 the city or the towns of Levites， 这利未之城里面有六个是做陶城的。我们上次已经花了整个的时间讲到陶城，在约书亚记这一章里面，这13节21章里面，13节21节23节27节32节36节38节，你去看一个一个的陶城，一个个的陶城，在13节，以色列将西布伦就是误杀人的陶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祭司亚伦的子孙等等，我们还会再看这个。到了21节，以法莲三地的事件就是杀人的给就是误杀人的陶城和属城的郊野。之后到了27节，在巴山的戈兰就是马拿西支地业支派中，这又是一个陶城。到加利利的加第斯在最北边的那个又是一个陶城。到后来比西是一个陶城。到了38节是基列的拉莫，在东边这边上面这边是基列的拉莫，又是一个陶城，是给这个利未支派的。当我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忽然间紧张起来。Why？ 陶城给谁陶？
啊，给谁讨？
杀人的，杀人没地方逃，逃到谁家？
牧师家。
我说有人到我门口，我一定说赶快，子义牧师家，请。
哎呀，你以为牧师那么倒霉哦？你再看看，利未人的城呢，不是大祭司的家。这边的利未人是谁呀？今天的利未人是谁？牧师，牧师可能是啊，有相等，子玉不要害怕哈。我正在讲这个点，我们如果是祭司的家，他们呢，子玉他们是什么？就都是利未人的，啊，你48个城里面有6个专门收杀人犯。哎，你说杀人犯，他们都是误杀的，他们都是不小心杀，哎，等等的，还要你做陪审团的，你还没陪随便的，你不晓得他的真杀人是真的凶手，是常常杀人，这个 serial killer， 都进来了。哎呀，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不敢做逃城的，亲爱的弟兄姊妹 ，That's the point。利未之城里面有48%，有1/8的城是为做那些旧那些被人家追杀的逃血债的，跟在他后面杀他们的，你把他接进来，而且爱他，让他住下来，一直住到大祭司死。这是前一次我讲过的，而这是利未人的产业，这是利未人的职分。哎呀，我上次没有时间讲这个。我想到哥林多后书，哎，有人说你今天的讲义怪里怪气啊，这个中文英文的英文的翻译不是中文的，我常常这样讲，你们发现啊，也不是说我英文不好啊，是因为我觉得英文有英文的表现，中文有中文的表现，所以中文叫做无份无业，有份有业啊，还有无业之业，无份之份啊，但是英文的部分我故意用 and know well know， 你知道圣经从哪里来的？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他从3节我从8节念给你们听，他荣耀羞辱恶名美名，子义牧师我们有没有恶名？我们只有美名吗？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是不为人所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 unknown well known，英国的传道人也当过非常政府非常高的位置，叫做 John Nelson Darby。 他死的时候，他交代他的墓碑石写什么？2个字 unknown well known， 似乎是不为人所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我最希望这样的来做我们的墓碑文。他说似乎要死的却是活的，似乎受责罚的却是不知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的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是一无所有 nothing 却是 everything 却是样样都有的。你就知道 unknown well known nothing everything 这个 paradox。 上次讲到陶城的时候有一个 paradox， 上次讲过这个，我又把这张调过来。那个陶城的祭司，那个陶城的长老是救命的，但是他也是要审判我们的。那个祭司长他的死带来这些误杀的人可以回到自己的家，成为他们的释放，而我们的升天尊荣的大祭司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叫做简单的相信，我们能够回家，不但回到自己的家，回到神的家里面，享受神家一切的丰富。他成为我们，原来是我们的审判官，他成为我们的保护者，他原来是追杀那个追讨流血的，却是我们至今的亲属。我就想到在希伯来书这边12:2，我上次没有时间讲这个14-15，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而且释放那些因为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个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他是那位升天尊荣的大祭司，他为你我死，你我就得释放。他的
他的审判就审判在他自己的身上，成为你我的赦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个时候，你会把利未城里面的六个城你不要忘记，那是逃城，那是我们今天的救恩。但是我最后用这个来结束好不好？这一段刚刚你在念的时候可能没有怎么注意，他特别提一个逃城，那个逃城叫什么名字？叫做今天的名字叫做希伯伦，以前的名字叫做什么？基列亚巴。为什么叫基列亚巴？因为那是亚拿族的始祖，他的名字就叫亚巴啊！你不要想成中国人的亚巴啊！当时的亚拿族是又高大又凶壮，他们以色列人看他们好像，他们看我们好像蚱蜢一样，我们看他，我们自己也觉得自己是蚱蜢。而这个亚巴这是族长，最大、最高大、最强壮的做酋长。这个基列亚巴是这个人的老家。结果到了约书亚记的21章，这个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以后也是给了加勒。你原谅我，一挡到加勒我就特别有感觉，你原谅我，给我的。但是给了我，怎么我又给利未人呢？又给利未人做逃城。 Do you understand?当时是强敌，最凶的敌人，他的重镇。今天在神的救恩里面，成为救人灵魂的逃城，你知道吗？这个 paradox， 这反合性，神就在这种样的人中间来显明他的救恩。他用死就是败坏掌死权的，就救那些因为一生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把你我因为怕死而救我们出来，让我们来彰显神的荣耀。上个礼拜因为是张作平牧师客座讲员，我就没有多提。上个礼拜是我跟我们家受浸50周年，1963年7月14号，同一天，我们家是爸爸是无神，妈妈外婆是念佛的，我们家祖宗里面跟基督徒的信仰无份无关。但是在那一年，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的全家，我爸爸妈妈姐姐我四个人，1963年7月14号受浸归到主的名下。你不要问我地上的生日， That's not important， 你为我祝寿我可能不会参加，但是这个日子有一天在我的墓碑上应该有1963年7月14号，因为那是我重生的那个礼拜。那个礼拜里面，神把这个家，后来我吃斋念佛的外婆，到了1963年10月16号，他当时他不敢，因为他跟佛祖曾经许过愿，许什么愿我不知道，我问他，他天机不可泄露，所以他不敢跟着我们四个人一起受洗。但他同一年10月16号在台湾的基隆教会受洗归在主的名下，神就把我们的家整个打了一个翻转。一个不认识神的，一个敌对神的，一个无故的恨基督教的人的一家人，神把我们转成为神的牧师，成为神的仆人。你看见没有？这是神用你用我，这些立位支派跟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在这边的职分，我们在这边的产业，愿神赐福给我们。
如果你身体许可，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第284首《全路程我救主领我》。